evangelistic meetings. Kalman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seekers at the altar after Juju's messages every night except for one.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Before long, Japanese churches were organized, and the new association, the Japan Holiness Church, known as the JHC, grew rapidly. The JHC opened a small Bible school for the purpose of training workers for the ministry of evangelism and church planting. In 1911, after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uncomfortable truth that much of the inland areas of Japan had not yet been reached with the gospel, the Kalmans organized an unprecedented missionary effort known as the Great Village Campaign. This was the predecessor for today's Every Community for Christ ministry. The Great Village Campaign sought to reach every home in Japan with the gospel message. This task was carried out almost entirely by young Japanese workers who were teamed up with recruits from two Bible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trategy was so effective that in 7 years, the Great Village Campaign completed its goal of reaching 10.4 million Japanese homes. The growth of the Japan Holiness Church continued, and by 1930, they had become the third largest denomination in Japan.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e strategies that our founders pioneered in Japan have served as a blueprint for expanding our work around the world. Our founders' strategy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our current fourfold focus of intentional evangelism, church planting, training leader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Though a relatively small mission, One Mission Society has produced some of the largest churches ever founded by a faith mission. In Asia alone, the total number of churches planted now numbers in the thousands, with millions of believers. Today, on average, one person comes to Christ every 2 minutes through the ministries of One Mission Society. The same passion and vision that the Nakatas, Kalmans, and Kilborns use to reach every person in Japan for Christ lives on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One Mission Society's missionaries.
好，这里讲的是国际宣教会，那他最初的时候呢是在日本开展服事，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刚才的视频里都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这个方式就是说，美国的这边的这个这些同工，其实也是用这种和这边直接和日本那边直接联系的这种方式。那彼此互相的带导啊，互相的这个支持，然后呢，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就有提到是1000万的日本家庭听到了这个福音，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事工，从很小的一个开始，坚持不懈的，在那个年代，在他是远东传教会是1901年开始的成立的。在那样的这个时间里头，真的是在远东，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一些个影响。那很遗憾的是，就是说当他们在准备进行这个中国更多的这个传教服事的时候，那考门先生在美国巡回，他是基本上是巡回来演讲推动。更多的传教是到中国去服侍的，是的，这个过程中间他生病倒了，所以这是真的是蛮遗憾的一个事情。那今天的来讲呢，这个国际宣教它的总部是在伊利诺伊，然后呢它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宣教的事工，在台湾，在香港，在印度，在非洲的埃及，在南美洲，在北欧地区，还有以前的东欧的一些国家，像芬兰啊、爱沙尼亚，它这些都有很多很多的它的传教的这个事工在那里，帮助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差会，一些个更多的一些个国家的这样子的人民，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个 国际宣教。
你为什么每次要把窗户关起来？
这边要 mute 一下啊，这是这边的这个讲他的事工。那后来呢，考门先生去世以后呢，那考门夫人马上就接替了他的这个事工。他1926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考门的纪念圣经学院，是蛮大的。今天我在网上已经查不到他的这个一些的信息了。这个事工呢是后来在1949年就结束了，然后但是在这中间的很长一段时间，考门夫人也是在为中国的这个福音的传播进行服事。他的主要的著作呢其实有很不止这两本了。第一本呢是最早的，是就是说考门先生开始生病的时候的他的这个灵修日记汇集成的《荒漠甘泉》。但后来他又出版了一个他的姐妹篇，叫做《黑门山路》。那在这后面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著作，这是讲的他的这个经历。收集了一些这个照片啊，这个右上角的这个照片呢，就是考门先生和考门夫人当时是在日本拍的，是我看的这个照片的出处是1902年在日本东京拍摄的这个照片。下面的这个是这个左边的三个是考门先夫妇，中间的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牧师，叫做中田重治。这个刚才的 video 讲了叫 Juji Nakada， 他的这个照片，还有他的太太。那右边的这个呢是叫欧内斯特和基尔伯恩，他呢跟考门先生同时都是在电报局工作。然后呢后来呢他因着考门先生的带领信主，然后全家都投入了施工，然后他们一家都搬到了日本，在日本呢开始进行了这样子的这个远东传教会的这个施工。这是早期他们的这个同工的这个照片。那后面我们看到了这个One Mission， 它的缩写叫 OMS， 在 Illinois 的 Greenwood 总部。这是今天它的网站上的这个截图。OMS 叫One Mission Society， 这是国际宣教它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它的网站。今天依然对福音的施工有很多的影响。下面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考门夫妇的一个生平。考门夫人呢，她原名她是怎么讲呢？她的这个应该说跟考门先生是应该算是青梅竹马了。她的家庭呢，考门夫人的家庭呢，她是很热心的童工，经常呢去招待一些个基督徒。然后呢，他们两家呢从小呢。他们两家以前呢就是认识的，有互相挺亲密的这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考门夫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考门先生，应该是说青梅竹马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呢他们很顺利的长大了以后呢就交往就结婚了。真的是很祝福的这样子一段婚姻。在他们这个结婚以后的早期的这个岁月的中间呢，这个其实考门先生他的事业发展的很顺利，他做了一个他们是属于电报局的那个经理啊，还是怎么样？就是其实他事业还是蛮成功的，所以呢，他呢可能他的关注呢在他的工作上，对于这个福音的事工呢就没有像考门夫人那样的火热。但是一个转机就发生在这个1894年，这个考门夫人呢有一次发生了一个疾病，重病病危了。这个考门先生呢当时就祷告说，哎呀，他说，神，如果你能够医治我的太太，我从此就会侍奉你。他当时有这样的祷告。后来呢神因着怜悯呢就让考门夫人他的疾病得了医治，痊愈了。 但这之后呢，这个考文先生他有一段时间还是很犹豫挣扎的，他没有投入的这个施工上那么多。他说有一次转机是在一次给新人的这一些个布道的时候，当时呢这个考文夫人就问这个先生说，要不要决志去全时间的侍奉来服侍主。这个考文先生当时心中很挣扎，他说不要。他说这话以后呢，他说这个考文的夫人呢当时很快的就站到台子上响应神的呼召，说我愿意为神做全时间的侍奉。所以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当时就是对这个考文先生心中呢非常的有给冲击，很刺痛他。他回来说，他就说这个他和他的太太关系应该是非常好。他说如果我不能走这 不能说这个实现我当时对神的承诺，我就要跟我太太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啊就分开了。这个对他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煎熬。那最终呢，他经过了激烈的挣扎，他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安宁平安，他决志，他说我也要做全时间的侍奉了。当他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他觉得非常的平安，仿佛啊，他的回忆，他说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幸福的新婚日子。他说从此呢，我现在可以和我所爱的人携手回天家。其实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出，考门先生虽在这个侍奉上的转变是受他考门夫人他受他妻子的很大的一个影响。当他们开始全时间的在传福音在侍奉的时候，就有人就曾经就问过他们说，你们这样做，他的原话，他的朋友的原话说，做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哈，说你们这样的完全的侍奉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这个考门夫人她的回忆，她当时回答，她说她就我觉得她这个真的她的这个语言啊非常的清新和感人，而且很有这个意思。她说她就比喻，她说一条河哈，用它的流水滋润灌溉它的流域，对河流本身有何益处呢？她说一朵梅花啊，一朵玫瑰花把芬芳的气息散布在花的周围，对玫瑰花有何益处呢？这是人生的一个转变，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人生的转变。然后呢后来呢，那么他们就开始，他当初去赴远东的时候呢没有差会的支持，其实他们没有经济上的保障，但是呢因着他们的爱心和热诚啊，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日本，后面呢在日本呢开始了25年之久的这个远东的宣教。后面的统计，他说到1905年啊，他是1901年去的，然后呢1905年的时候呢统计呢在日本已建立了160个教会。其实在日本建立基督教的教会不是那么容易，他们是从沿海慢慢的也是向内地发展的。在5年的时间啊，建立了160个教会，他们估计哈是有上千万的这个日本家庭啊接触到了福音。然后呢在1918年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福音活动呢推广到了韩国，说是在11个月的时间呢，他们的福音的事工啊这个宣教啊遍及了半个韩国。所以对日本和韩国他们的福音事工有非常大的影响。然后之后呢他们就计划去中国的施工。然后呢在这之前啊，他们就刚才我分享过，他们回到了美国，对于中国施工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进行大力的宣传。在这个旅行的路上，这个考门先生呢 就发生的发了心脏病，他说是心脏剧痛。然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他们就来到了加州休养。这六年中间呢，他有的时候的心脏疼得很厉害，非常的疼。从一个很活泼好动的人哈，不断到处旅行到施工，变成哪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头，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转变。这六年中间呢，在这个孤寂的病房哈，他们因着祷告，真的是去敬拜神。我觉得他中间有一个提到，他说他的看见。其实祷告就是一个侍奉，就是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崇拜的一个过程。那在这六年之间呢，非常的辛苦。考门夫人呢，她回忆说是，随侍在侧哈，常常度过漫漫的黑夜，这个苦难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这是。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写这个荒漠恩泉的一个背景。令我感动的是呢，在这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内哈，这个考门先生他的心还是寄在这个远东的福音事工上，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再回到他传播福音的工厂，他没有机会回到日本、韩国和中国。郝门先生他在传福音过程中，他来过中国，他来到过中国，所以呢，他说没有办法去，但是他常常的为远东的这个福音祷告。他祷告的方式就是把中国的地图挂在他的病房里头，他按照这个每个省、每个城市，甚至更小的单位，为这些地方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而祷告，他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进行祷告的。他说他希望呢，福音广传直到全日本，发出公义之日头的光辉。他讲可怜荒芜的韩国从罪恶中站起，还要等到中国大陆成千上万得宝血救赎身穿白衣的人，这是他的祷告。荒漠甘泉的诞生，这个是1920年首次出版的。真的是不可否认啊，在这个出版的过程中是蛮有痛苦和打击的。对于考本夫人她后来的回忆哈，她说她是在经历苦难的之后开始慢慢的提笔写作。因为他本身他这本书是从这样的环境中长出来的，所以对那些仍然处于苦难之中的人显得格外的有帮助。在回忆中间啊，他说他在他这本书的自述的这个过程中说，他这么讲，他说我和丈夫本来在日本、韩国做宣道的事工多年，但是丈夫的身体受不住气候与工作的压力，健康日衰，不得不返国休养。在与病魔奋斗的六年之久期间，饱受撒旦的引诱，多次想退缩、跌倒。但每到紧要关头，神主是用一本书、一句话、一个单章、一个经句来鼓励他，让他们能够看见亮光，恢复信心。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他们夫妇两个有一天在海边散步，当时因为可能健康状况很差，心里就在想，主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忘记恩待我们了。他说很巧合的是，突然一阵风啊，把一个纸条吹到了他们的脚边，拿起来一看呢，就是这个我标注的这句话。他说这张纸条上，随风而来的纸条上写着说，主在飓风的眼里 向他的孩子微笑。这句话让他们夫妇对神的恩典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属灵的过程中间啊，这个奔走天路的中间，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一些个奇妙的事情对我们生命有蛮多的影响。这句话对他们夫妇非常的生命非常有影响。他在他的这个荒漠甘泉的序言中说这样的话，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学习到主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也不是我们的道路。无论是在物质或圣属灵的领域，极大的压力意味着极大的能力。虽然环境可能领我们进入死荫之处，但它未必是个悲剧，因为我们若信靠主，耐心的等候，就让主有机会显现他的大能。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话语。这是这句话，以赛亚书的这句话是他们这个书成书的这个荒漠恩泉的原因。因着这句话，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句话给了他们的这样子的一本书的这个名字叫做荒漠的恩泉，荒漠恩泉。这是介绍他们的这个夫妇两个的一个生平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长久的处在病室之中啊，往往则是注意力啊就会集中在自己的苦难身上。但是呢，其实一念之间，当你的目光离开自己的苦难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看见。这个考门夫人说啊，她说的这句话，她说神若要赐夜半歌声，他必须先造黑夜。这句话我不知道每个人是怎么样的领受，或者你有不同的思看见哈。但是这是他的在这个苦难中间他对神的赞美。他还知道，真的他知道在苦难之中，神是在你难处的时候赐给你平安。然后荒漠甘泉的这个主要的动力是这样的，他说这本书啊，要叫一些离群独居关在病房中或在荒漠中的亲爱的宣教士听到凯旋奇妙音调的回音，并且也好借着它学习发现在沙漠中涌流的溪水。这是他的目的，要借着这本书给更多人带来鼓励。其中呢，有一些个他的金句，我们可能要后面分享一些哈。他说，他就刚才有提到的，用祷告来侍奉神，然后呢，把主权交给神，这是他们的这个属灵的成长的秘诀。无论境况如何，是高山和低谷，他们说这事都是出于神的安排。这事都是出于神的安排。这是他们夫妇两个的这个背景。那后面的时候呢，我举几个挑几个这个荒漠恩泉的一些个片段，稍微的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前面讲过荒漠甘泉呢，它是一个日记的形式，每天哈讲。1月1号2号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其中呢有一些个东西呢有给人有一些特别的感触。我就在看这一篇1月3号的时候啊，我这是就在这念一下吧。他说这是这个节选的是从荒漠甘泉里头直接节选的。它的形式我们刚才讲了，前面一般都有一个今天的主题的金句啊。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的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前行。这是神的话语，要按照力量，他的子民的力量带领这些慢慢的前行。其实在这个分享之中你可以看到，我就觉得这个慢慢的不着急，慢慢的前行，量力而行，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
哎，我问你呢，你干脆
特特特别的一个感触在这里头发生，
因为安提离着教会，
你要 mute 一下啊、哦，
不记得的。我你看我见你多少回都没，我就刚才你一说，我突然想起来，
突然想起来，大家 mute 一下，小梅 mute 一下，我这边我忘了扣哪个地方是可以提醒，忘掉。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啊。荒漠甘泉，他先把京剧一般的列在前面，然后呢讲他自己的感受。他说这真是一个惟妙惟肖的画面，他说描写的雅歌啊对群畜和孩子们的慈心，他不愿意他们赶走一天的路程，他不愿意照粗人姨嫂的心去催促他们，他乃是亮着他们的力量慢慢地领他们前行。他知道他的儿女们还年幼娇嫩，牛羊正在乳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一天能行多少路，他考虑了，然后他安排他们的行程，并且这条旷野的路程以前他也曾走过，何处崎岖，何处凶险，何处炎热，何处寒冷，他都经历过。所以他对他们说，雅各对他们说，我要离这是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第四节的经文，我要慢慢的领你们前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是对于这一部分的圣经的出处进行了一些个描述啊解释，然后呢更进一步他有他自己的领受和体会。这个考门夫人讲，他说前面的路程啊我们也向来没有走过，可是主耶稣曾走过，我们的前途真是茫然无所知，可是主都经过，这一程使我们心慌意乱，那一程使我们精疲力尽，另一程使我们干渴得舌贴牙床，又一程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其实以前主都尝过走过，经上说耶稣因走路困乏，重水冲淹他，却不能熄灭他的爱情，他所经历的苦难使他成为最好的牧者，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分享的是其实有很多的面向，包括雅各的他对于他的孩子们的，以至于主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赐我们力量，到后面他有个人的一个见证分享。这是基本上来讲呢，这个是荒漠甘泉每一天的经文里头，他给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形式。在这中间呢，他也会引用一些个其他的属灵的一些个书籍上面一些引用。在这一篇里头，荒漠甘泉一月三日的时候，他引用的是叫海夫格尔的话。他这个引用 原文是说，神每时每刻体恤我们，不让我们走一步过于我们力量的路，前面一程虽然有些难行，但是尽可放心，因为神不是加力量使我们得以安然过去，就是吩咐我们突然止步。这是海夫格尔对于这句圣经他的理解。那考门夫人呢，在这个荒漠甘泉里，在每一节里头，他有很多的地方都会引用别人的也怎么看的。那这里头海夫格尔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带领我们，如果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带我们过去，如果这条路不好，神会挡住这条路，不让我们陷入我们不能承受的苦难这个之中。这是海夫格尔对这句话的这个解释。这是今天挑的这一段的这个荒漠甘泉一月的三日的这个神是力量。那在网上其实可以查到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跟荒漠甘泉有关的一些个 program。那这一部分呢是叫做佳音的电台，它播报的，它也是讲的是这个 荒漠甘泉的每一天啊一次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带领。那我现在就放一些这一段吧。这一段呢是我们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7月18日的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在圣经历代志下16:9里写道，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神正在寻找一个人，一个肯全心倾向他的人，一个肯完全顺服他的人。神切望在这人身上动一件重要的工程，他要重用祝福这人，比以前历史上的一切伟人更甚，因为这世代的钟已经走到午夜11点了。世界在等待，要看神借着一个献身的圣徒能成功何等大的事。不独世界，就是神自己也在等待一个人出来，一个肯完全献身于他，比一切先圣更甚的人，一个愿意把一切视为粪土，看基督是一切的人，一个能体会神心意的人，一个有主的谦卑、主的信心、主的爱、主的能力，而不肯阻止神的计划，一直让神借着他工作的人，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只要不偷享神的荣耀，神在他身上的祝福是无限量的。莫勒在90岁那年，对一般教师和工人所发表的一篇演说里面，有一段讲到自己的见证，说：“我是在1825年11月里得救的，但是一直到4年以后，1829年7月里，才完全顺服。那个时候，爱钱财的心没有了，爱都市的心没有了，爱地位的心没有了，爱属世的娱乐的心也没有了。神，唯有神，是我所爱的，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所以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感谢神，借着他的恩典，这个倾向一直存留到今天，使我终生得成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极其快乐的人。这倾向也叫我只爱慕属天的事物。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让我诚诚恳恳地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呢？你们所做的是不是还有这件或者那件没有触到神的心呢？我以前只读一点点圣经，我宁愿多读些别的书，但是自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话对于我变成了说不尽的福乐，我能够从心坎中发出喊声来说：“ 神真是可爱极了。弟兄们啊，你们不要自满自足，我真希望在你们心的最深处也能够喊叫说，神真可爱极了。
这就是荒漠甘泉今天的经文，7月18号，神可爱极了。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这是今天7月18号的经文。那每天都有经文，如果你需要愿意的话，可以明天看7月19号，每天都有新闻，他都有他的这个经文啊，每一天像日记一样。这是啊，7月18号。那我在这个里头特别挑出了1月1号和后面的12月31号，从岁首到年终吧，真的是盼望这样的这个这本书呢，真是从岁首到年终都能够陪伴我们，能够给我们带来帮助。这是荒漠甘泉1月1号，他说这个他的怎么讲，他说，亲爱的读者，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境界，前途茫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年等待我们经过，谁也不能预知在将来的路程中有什么遭遇，什么变迁，什么需要。可是在这里有一段从父神那里来的信息，最能安慰我们，最能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疫情就要来。在2021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当时有很多人觉得疫情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前面的路程会是什么，我们谁知道呢？这里有一段宝贵的经文说，耶和华你神眷顾，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申命记11章11节至12节，这句话是何等宝贵。我们今天已经到了 年的一半了，不知道下面这半年会有什么，但是耶和华是从始至终都会看顾的。我们所有的接济都可仰赖于神，他那里有不干的活泉，永流的江河，在他那里有恩典的誓约。如果他做我们供给的源头，就什么都不能使我们失望，没有热，没有草能叫那道河干涸。我们要得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之地，不是一片光滑的平原。若是我们的前面的生活只是平而又光，何等乏味。我不知道真的是帮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低谷中间，有没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山和谷，山使雨水汇集谷中，使地肥沃多结果子。山对于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山一般的难处原是催赶我们的到施恩座前去得有福的甘霖。我们所厌烦的山境反而使我们得福。多少人因为厌烦山谷的辛苦，贪婪平地的舒服，因此受风伤的摧残，倒闭在山下的平地，埋葬在黄金色的沙中。神的山是他子民的保障。这是1月1号的。我们再看一下12月31号，这是岁尾了。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是撒上7章12节。他说到如今这个荒漠甘泉里头分享啊，他说怎么理解神在这一段话中讲的到如今。他说这是考门夫人的分享，到如今三个字指着以往 以往20年，以往70年，耶和华能帮助我们，无论在贫乏中，在风雨中，在疾病中，在健康中，在家，在外，在陆地，在海洋，在光荣中，在羞辱中，在疑难中，在欢乐中，在试炼中，在胜利中，在祷告中，在试探中，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念出来以后啊，有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很一晃就过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仔细的思想他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和帮助。现在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年来所走的道路，上面铺张的是神的怜悯，两旁直立着的是神的慈爱和信实。后面有这一段话，我觉得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主日崇拜的主题是相近的。那陈弟兄，陈凤华弟兄，他的主题是当走的路甚远啊。在这里头，荒漠甘泉这一部分怎么说呢？他说到如今三个字也指着将来，因为当我们写到如今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还没结束，前面还有很远的道路要走，前面还有更多的试炼，更多的胜利，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答应，更多的跋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战争，更多的凯旋，然后才有疾病、老年和死亡。我们当走的路可能还很远，盼望呢，这句话呢，这神的话啊，到如今啊，真的话能给我们力量，从岁首到年尾，耶和华看顾这地。在启示录最后，这是荒漠甘泉几乎到最后的时候，他引用的经文，在最后的一页引用的经文，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荒漠甘泉。后面呢，有一点点的黑门山路，我给大家看一下吧。黑门山路它的形式跟这个荒漠甘泉基本上挺相似的，它一开始也会引用经文啊，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是1月3号的这个黑门山路。我们总是拥有新的一天，并且永不间断。假如我们每天都过得充实美好，整个一年都是充实美好。假如我们每天敷衍苟且，未来的一年也将一无所成。每一天都是一页新的白纸，只要每一页都认真去写，这一年就会是完美。觉得考文夫人她的书，她的文章很多都是给人的鼓励，给人带来力量啊。新年的祷告，这是考文夫人的祷告。主啊，请给我洁净而崭新的一年，帮助我使每一页都保持纯洁，在白纸上只写良善的思想，不让污秽的墨汁玷污了它，让我不要因不良的思想、言语或行为损毁这洁白纯净美丽的扉页，让我知道每当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就在我的身边，只要责任呼召我，我就将快乐斩搁一旁，去完成你的使命，愿你的旨意成全。让我常聆听你那称许的慈声和静默的导引，亲爱的主，引导我走在平安的道路中。但是如果你的道路是在山崖上，虽然崎岖难行，荒凉阴郁，愿我能对你说，主，我在这里。时间的原因，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头。我现在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如果你读过啊荒漠恩泉，或者是你愿意讲一讲你的体会，现在大家可以 unmute 一下，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中间跟大家有分享，我们彼此有帮助。有没有大家读过荒漠恩泉的？有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觉、你的感触的呢？ 好，不 share 了。那哈森，你读过，你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点了，如果你读过方墨甘泉。
其实这个方墨甘泉的挺好的，因为呢，如果我们是很懒惰，你没有不知道怎么去灵修的话呢，他因为他每日他好像跟我们的马拿灵修有点不一样，他就找一段比较短的经文让你去想，然后呢他有其他的见证人啊，对接下来他人生的经历，那帮助我们思考这段话或者这经文对他们有什么帮助，也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也是如果是你自己很懒啊，我没有不愿意去想的，那他的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话，帮助我们去灵修。那我自己觉得了哈，刚刚信主的人对他们帮助特别大，就好像说保罗说他有点像啊，不怎么说呢，你是去吃人家的奶，你不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能够去灵修的话，你就多自己选一句经文，就好像我们现在教会的马拿灵修那样子。你去读王霞跟我们分那个每一天我们去怎么去寻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你去自己去思想，你自己去吃那个灵粮。不然的话呢，你去吃这个人家的奶也是好的，不过呢你就比较懒，我是有这个想法了，不是王啥怎么想。
好，那个我自己是借着方墨甘泉给我很多的帮助，那特别是我记得很清楚哈，我是有一年那个去做体检，然后体检的结果一来，我自己其实是没有按照方墨甘泉来灵修，但是那一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随手就拿到方墨甘泉。那天我记得好像是2月1号，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如果你手上有那个的话，如果你手上有那个叫什么？有网络的话，其实你可以一查就看到方墨甘泉2月1号，那时候我记得是94年，应该是94年的那个我其实没有按照那个，但是那天那个我应该是1月31号医生给我打电话说 you got cancer， 然后14年，然后2月1号我就随手翻到方墨甘泉，然后大家看我就知道这个其实就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息，也就是给我一个信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他就说这是出于我所以我就知道我生病是在上帝的看顾保守之中，所以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不能忘记的。所以他就从这里就可以看见说，他说你看哈，但你有没有想到过，凡与你有关的事也与我有关，因为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我看你为宝为尊，所以我特别喜欢训练你。所以当时在那个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一些话哈，让我真的是很得安慰。后来因为要 go through 那个叫什么化疗啊，那个不是普通，那个希望大家都不要去经历啊，那个真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 go through。但是就是上帝就是，预先就给我打了一个预防针，所以后来多艰难都好像可以靠得住，可以扛过去。所以这也其实是。那个上帝给我特别的一个恩典，借着方墨甘泉、yeah、
好，谢谢方霞。
我来讲好不好？
好，
我可不可以我讲？
请讲。
你讲
OK， 是不是我可以讲了？ Okay，
可以，
听到吗？
听到。
OK， 因为那个讲到荒漠关前，当然我手上肯定有荒漠关前在哪，对，荒漠关前也在我手上现在。那个我记得我们因为我是基督徒家庭出生嘛，我记得我现在手上拿了一本是我妈妈以前用的，我现在也是在用。那我觉得我们那个家庭环境里面，因为那个基督从我父母的那个影响当中，后来直到我们自己的一直的传统当中，而是我们有传福音或者有信主了，一般总是新受洗的给一本圣经，对不对？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好，作为礼品就会送一本荒漠甘泉。比如说我带了一个姐妹信主了，那我很高兴她受洗了，那我就会送她一本荒漠甘泉。这个荒漠甘泉好像在我们那个这个一个好像环境里面，好像觉得是很 popular， 就是说很大家都很知道的，很认可的。然后我们中文的那个荒漠甘泉的那个翻译上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上面写的唐醒，看到有没有中文的翻译？我不知道你们哪一个版本的。唐朝的唐，醒过来的醒，他就是我们那个聚会所的那个唐长老，他的名字叫唐。我们以前，我现在已经脑子是他的唐醒用的是他的那个笔名，他。所以我们那个聚会所的那个基本上的弟兄姐妹都会每人有一本荒漠甘泉的，好像每天的灵修都有蛮多的得着。然后那个一般我们人生很多都是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那荒漠甘泉里面有很多的引用的经文，写到的那些灵修的那些都是对于那些在苦难中或者碰到一些问题，碰到一些挫折，怎么样给你力量，怎么样能够从那个灵性上给你很多的鼓励，把你从那个好像情绪低落当中把你的眼光引向于神，对于每天的灵修，对于你每天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是受益匪浅，包括我自己我女儿什么的，他们受洗了我都没能给他们会送一本荒漠甘泉。那个当然有些版本是有些不一样，但是不管哪一版本吧，它大部分还是基本上的还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动。它里面除了考门夫人的主要的部分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信徒的添进去的一些，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唐醒也有一些写上去的。当然唐醒他后面的子女啊，后来都是做传道人，一直知道他们那个唐醒的那个 他们那他们最后的追思礼拜什么都有，我都有参加，我看到他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命在他们的身上，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鼓励。他们受到很多的迫害和那个逼迫，那直到瘫痪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动，我有时候就看他们，他还说神是从来不会错的，错的只是我们，非常有信心，一直是激励我。我觉得这，所以讲到荒漠甘泉，我就是觉得非常贴切的，就是非常跟自己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除了圣经，接下来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荒漠甘泉。好，我就说到这。
好，谢谢。不过我是觉得是荒漠甘泉有不同的版本，我拿到的这个版本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基本上我觉得网上查到的这些啊都是节选，大部分的都没有完全全的，像我现在这个显示的这一部分的是荒漠甘泉的，这个是你比如说2月11号它跟这个原编的这个原来的那个不是完全，它只是中间挑出来一部分，所以如果是有感动，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话，其实我觉得网上的这个还真的不是特别好，对，还是用原来的这个书比较的完全一些，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感动。还有没有大家愿意分享一下的呢？
我刚才提到了我手上的这一本，一本是香港出版的。
这个版本很多， 我看到的有像大陆的有浙江的出版社的，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两会出版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本书其实也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用的这个版本的，有好多种版本。好，如果没有的话，那哈森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神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兴起许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他们要来传福音的他们有心里有负担的，真的是把福音传到每一个州去。你也把这些人他们对你的领受对让我们大家来可以分享，能够明白神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来把这些宝贵的话作为我们每天的灵粮，也帮助我们在这些他们看到他们美好的见证也是把这他们的心得为下一代的基督徒为我们能够更加来明了这些话语对我们的帮助。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或者在软弱当中的时候，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主今天透过这个卡门夫人她的方墨甘泉，能够让我们想到有很多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也想起我们自己教会每一天都有一个玛拿灵收的我们也借着这些读经能够让这些话进到我们心里，不管是可能某一节经文或者是某一句话语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部分能够从中来学习，从中能得到益处。谢谢主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也想起我们要每天都要灵修，每天都得着能力。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感恩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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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再见。
哎，等一下，哈森，不对，等一下，这个尊德。
哎。